黑暗中遇见真光，一位电影导演的重生见证。作者黎光。我的名字意味是黎明之光，从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破晓，似乎名副其实。我生命中前23年都处于黑暗中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父母就关系破裂，母亲生病，家庭分崩离析，但是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却遇见了真光。年少不堪回首。母亲出生于北京的高干家庭，但他响应政府的号召，16岁就上山下乡去了东北，从一个文弱的女学生成长为吃苦耐劳的刚强女性。与此同时，母亲的家庭遭到严酷的政治迫害，她的爸爸因此离世。后来我的母亲嫁给了东北当地人，父亲的原生家庭非常暴力，爷爷常把奶奶打的是遍体鳞伤，奶奶心怀苦毒，便挑唆父亲打母亲，父母的关系日益恶化。那时的我还是个孩子，就成了父母眼中的累赘和宣泄的出口。我像一个皮球似的被踢来踢去，经常转学，有时候被放在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亲戚的人家，一放就是一年。童年的我总是寄人篱下，遭尽白眼和欺凌。后来父母离婚，弟弟被判给母亲抚养，我呢被判给父亲。只是因为判决前父亲跟我说，女儿我爱你，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跟了他。但是当时父亲的工作不稳定，他还是把我放在母亲那里，该给我的生活费经常拖延，甚至不给。母亲压力很大，就把对父亲的愤怒和苦毒发泄在我身上。他经常半夜把我揪起来折磨我，往我脸上吐唾沫，骂我说，凭什么我已经选择了父亲，却还要让他负担我的生活呢？他说他的生活不如意，也绝对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的。他对我随意的打骂，我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，或者是血痕斑斑。他在我面前把我喜欢的衣服烧成了灰烬，把我红色的鞋子用墨水涂成黑色，以至于第二天我穿着难看的衣服和鞋子出现在学校时羞愧极了。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，母亲让我干所有的家务活。那时我们家没有洗衣机，寒冷的冬天，母亲甚至让我深夜的时候在冰的刺骨的水里去搓洗衣服，越是人多的时候，他越是当众的骂我，羞辱我，以致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惊胆战，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。我痛苦极了，生不如死，只盼着父亲早一天来把我接走。可是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他不能要我了，后来我才知道他再婚了，他的新任妻子也有一个孩子，不愿意再要我这样一个负担。我很感谢母亲愿意接受改判的决定，但当时我的心碎了，因为我被自己信任的父亲抛弃了。父亲的户口在河北，我改判给母亲的时候，户口要从河北迁到北京，需要一段时间来办理手续。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要缴纳借读生的额外费用，母亲说他负担不起，于是在我10岁那年，母亲不让我上学了。当时我们家住在一个筒子楼里，我每天洗衣服洗碗上厕所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一段很长的走廊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学，只有我待在家里要做所有的家务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母亲对我的打骂还有人劝解，后来就没有人再敢管了。有一天我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打碎那只碗，母亲暴怒发疯似的把家里所有的碗都砸碎了。 那巨大的刺耳的声音使我吓得浑身冰凉，几乎快要失去知觉了。然后母亲又把我死命地往别人家里推，人家正在吃午饭，突然间我破门而入，被扔在他们家的地板上。我只看到那家人震惊而错愕的表情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梦想只为毁灭。年少的我对生命充满了问号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存在于这个世界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？连亲生父母都嫌弃厌恶我，只觉得自己活得像一只担惊受怕、惶然无助的小老鼠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自杀，想的最多的就是用什么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有一天，一个愿望突然像一粒种子似的洒落在我的心里，我想当一名导演，把我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，让我心中的痛苦、疑惑、苦读通过这部电影释放出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死了。这就是我最初对电影的梦想与期望，这个愿望一直支撑着我活了下去。后来我的姥姥知道我没有上学，就把我接到她的家里供我读书。通过努力，我考上了北京的重点高中，后来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影视编导专业。22岁时，我写了一部有关我自己经历的剧本，渴望把它给拍出来，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。在预备等待的时间里，我大学的好朋友的妈妈向我传了福音，虽然我听的是云里雾里的，但心里却有说不出来的平安与渴慕。他讲完之后问我是否愿意相信这位上帝，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。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儿，但在我的童年少年时期，每当看到十字架就会有莫名的亲切感。10岁那年，我还买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，在无数个被母亲折磨的夜里，或是端着大大的洗衣盆走过黑漆漆的走廊，我都把这个十字架紧紧地攥在手心里。成为独立导演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进入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剧组工作，电影成了我热爱的事业。随着一部又一部电影的拍摄，我逐渐成长为一名独立的导演，也获得一些国内外的奖项。我忙于工作，对上帝并没有真正的认识，连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都不能算。外在的成功无法填补我内心的空虚，于是毒品赌博进入到我的生活。毒品让我愉悦，但药劲儿过了之后，我就被重重地摔进深渊里，痛不欲生。我去过很多国家的赌场去赌博，赌得忘了时间，却从来没有输过。可是有一天，还是对赌博丧失了兴致。2008年，我对基督的信仰动摇了，心中的空虚迫使我又去追寻其他的东西，于是我跟随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关门弟子游历云南，按照师父的教导，每天108拜，磕大头拜忏，消除业障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面前，师父对我说，哎呀，李光啊，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人生的这条路好悲凉，好迷茫啊。原来所谓的大师也没有人生答案呢，于是我又回到了北京。终于痛彻心扉。2009年，我对电影的一腔热情突然消失了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了严重的质疑，电影值得做吗？我是否在生产一个污染人心灵的垃圾呢？我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， 这思考又把我带回到教会。虽然我早已听到福音，却在世界上又飘荡了十年，这一次是我真正的回归。我认真地听到读经，就像圣经中的浪子回家了。父亲没有嫌弃小儿子从猪圈里带来臭味儿，一把将他拥抱在怀中亲吻，赐给他一切上好的，庆祝他的归来。当我认罪悔改时，天父就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，我属灵的心眼被打开了，再次观看曾让我觉得太过血腥而产生厌恶感的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时，我明白了，是我的罪让耶稣承受了世上最可怕的刑罚，这令我痛彻心扉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上帝爱世人，将他完全无罪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。耶稣为救赎信靠他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第三天复活战胜死亡，给我们带来永生的应许和盼望。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我的心备受冲击，对上帝的渴慕充盈着我的心。2010年，我向上帝做了个祷告：天父上帝，我现在感觉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价值和意义，我只渴慕你，你是创造天地永在的上帝，请让我更加认识你，亲近你，经历你。最后我又加了一句：但我实在喜欢电影专业，可否让我通过我的专业来认识你呢？成为新造的人。在祷告的第二天，我就接到一个去以色列做舞台纪录片导演的工作，团队的核心成员是基督徒，大家每天一起祷告，一步一步跟随上帝的带领。纪录片播出之后，时任以色列总统、官员以及2000多名以色列观众观看了演出，佩雷斯总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。为了更好地拍摄这部纪录片，我翻阅了大量有关以色列文化历史的书籍，对照圣经，我受到极大的震动。我开始认识到上帝是无所不在、超越时空、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又细致入微地爱着我这个渺小的生命。尽管我有着那么悲惨的童年，但他的爱一直在我生命中，那颗电影梦的种子就是他播撒在我心中的微光，带我穿越生命中的黑暗。他的旨意和道路是最好的，我深受感动，发自内心地说：上帝啊，我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服你的带领，我把生命的主权全然交给你来掌管。2010年10月1号，我在约旦河受洗，成为一个生命更新的基督徒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小时候受过的苦痛，长大后变成坚硬的壳与刺，我内心却十分自卑、敏感和软弱，情绪很不稳定，与朋友的关系忽冷忽热，对家人更是避而远之，若是对话，态度很容易变得很恶劣、暴躁，母亲一碰我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受洗归主之后，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，对母亲的憎恨也逐渐消解，能从心里真正的原谅她、心疼她、爱她，后来也能拥抱亲吻她了。母亲是个罪人，也是受害者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拯救她。2016年，母亲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她从坚硬愤怒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柔和有爱了，甚至有时候回到了单纯小孩子的模样。以往的我 讨厌过生日，厌弃自己的生命，没有任何的盼望，活得像一具枯干的骸骨。上帝的大能却因人犯罪造成的恶劣境况转化为奇妙美好的见证。我的内心再次燃起对电影的热情，想做出能彰显上帝的作为与荣耀的电影作品，让人通过影片明白主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是创造的主，是拯救的主。他背负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得着永生。这位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